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无定藏品啊，现在经文讲到第十五页，第十四页最后一行到第十五页，这里是说明这个无五一真界，云何为无为真界？此菩萨不非先知，不更造立，心常随顺向涅槃界，具足受持无所毁犯，不以持戒恼他众生，令其生苦。但愿一切心常欢喜而持一戒。这是第五，无五一真戒。六十华严就翻作不真戒，不就是无为，就是不以任何情况之下对于佛制的戒律啊发生这个相违背，或者是引起争论的情况。这个一开头说的此菩萨不非先知，不更造立，上次因为提到清凉国师的书里面啊，他是说明这个不非先知与不更造立，提到不同提婆达多的那个五法，而当时对于调达的五法呀，跟近代人的一些说法有加以说明的经过。那么清凉国师这一段的注解，他也是根据贤首国师六十华严解释这一句的那么继承下来的一个说法。所以贤首国师的探玄记里面解释经文的不非先知，不更造立啊，他就这样写着说，不是疏言等为更造立。这个不是疏言等啊，就是提婆达多五法之一啊。那么因此清凉国师的书里面就说，这个非就是为，就是那个无为真的为不非先知就是不要违背佛原来的所制的戒法，那么更加重新造立建立这个戒法。那么他就提到像提婆达多的五法呀，这就是非先知而更造立的，就是把这个非先知与更造立啊合并起来，看作像提婆达多啊。不过关于这一点呢，在唐朝当时也许是有需要这样子解释，那么以现代来说是不甚重要了。不但是不甚重要啊，那么对于提婆达多的五法，现代人可以说如果不去研究教理，或者是不去研究戒律，不是出家人研究出家的这个广律的话，对这一点呢知道的人还不多了，所以以五法来解释这个非先知与更造立，在现代是不能够完全配合。那么只要顺着经文对这个怎么样的叫做非先知，怎么样叫做更造立，以现在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说明。先知就是指佛所定下的戒条的制度，制是佛制的戒法，是自立。佛在世的时候，信戒是佛佛道统啊，不杀生不偷盗，这些信戒 无论哪一尊佛出现世间，他的世界都是一定是相同的。这信阶他本来这个戒法就是不受戒，在世间法上他也是属于有罪的，例如杀人，例如做小偷、强盗、土匪，这在世间法上都是有罪的，所以他的体性本来就是有罪，所以不要等到佛知，所以信戒且不论了、单拿这个遮戒，遮是遮止，因为在当时除掉这个三道阎王的根本法之外，其他日常生活当中，顺着当时的民情风俗而建立的戒法呀，这是可以变通的。那么当时佛所制的，例如出家戒的比丘戒250戒，比丘尼的348，那么这个戒条除掉信戒之外，遮戒只把它看作原则，出家人的原则，按照佛的所制的这个遮戒的戒相，无论是大小重轻，原则是这个样子。而与当时的实际情况，随时是需要变通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上次也曾提到关于这个出家戒的一点问题，那么加以这个配合我们中国的民情风俗来加以说明啊。现在对于这个非先知啊，最近几十年来，尤其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经常引起一些有些出家人啊，对于佛所制的戒条他有所非议，他认为当时佛制的戒都是根据当时印度的民情风俗而建立的，那么与我们现实是没有办法配合，以这个戒条拿到我们中国的习惯来，有很多没有办法配合的地方，因此就有人主张啊，要重定这个出家戒了，要修订出家戒，说是不合乎现在民情风俗，不合乎我们现在的条件的，不妨把它散掉，那么需要的不妨把它增加。那么有几次啊，都有人提到这一点，那么实际上啊，这是因为不了解佛制的这个遮戒方面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啊，原则如此，在当时情况实际情况是可以变通的，就是五分律里面的随方逼你啊。那么这个变通方式啊，必定要合乎佛的自戒的本意啊，才对的。现在我再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不过这个与在家居士实际上没什么关系的，因为在家居士的戒法三规五戒八戒等啊，这是不可能有非先制或者是更造力的情况。那么这个会非先制会更造力啊，都是在出家戒，因为出家戒的自戒这个尤其遮戒方面条项太多，有真的实际情况有很多是随顺当时印度的民情风俗而建立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习惯有很多不一样，那么如果是必定要把这些都把它改掉的话，那这个戒本那就改得不三不四乱七八糟了，那么而且个人的看法都不会一样的，那么这个事情不是现在了，佛灭度以后结集律藏的时候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大迦叶摩诃迦叶领导500阿罗汉，结集三藏教典，经藏当然没有问题，结集律藏的时候佛制的戒律，当时就有人提议啊，他说佛临将要入灭的时候曾说道，小小戒可舍，可以舍掉杂碎戒，那么就是说微细的小戒遮戒是可以不受的不持的，那么因此当时大众就引起争论了，那么究竟这五边戒法 那么哪一种是属于小小戒啊？有人说一百条的重学法，这是小小戒。又有人说那个四波罗提提舍尼悔过法，那也是小小戒。又有人说九十波一提也是小小戒啊。那么好了，到了这个情况之下，如果真的这样子做的话，那比丘戒只剩下四根本啊，加上十三僧切婆十三，就是十三僧禅，合并起来不到二十条戒了，只有十七条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究竟谁讲的对呀？啊，因此发生很大的争议。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大家社是主席了，他就站出来讲话了，说我们大家应当要尊重佛陀啊，非智莫知啊，以智当行，说了这两句话。他说佛没有建立的，没有智的，我们不能再增加，不可以增加。佛已经制定的，我们应当一一都要照做，不能再变动。那么如果以你们这样子说，有人主张众学法是小小戒，有人主张波罗提提舍尼是小小戒，那么东山一条西山一条，山到最后就没了，这成什么比丘啊？所以当下有摩诃迦叶这句话提出来，才不会有散掉这个小小戒的情况。所以五分律里面说这个随方便你呀，应当要应时应机，随时可以加以变通，但是必定要合乎佛智的本意呀。我再举个例子说，例如比丘戒里面有一条，三十尼萨七波一提里面有一条啊，说要做这个雨浴衣，雨浴衣听得懂吗？天下雨的时候洗浴洗澡啊，那么这个天下雨的时候在外边落地洗澡要有雨浴衣，否则的话就不可以的。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你看他的自戒的缘起啊，为什么会制这一条戒？是当时啊毗舍伽牟啊，他事先定好要请佛吉僧1250比丘啊都到他的家里去供养。那么这个要请比丘去供养，这一天正好啊上午就下大雨了，雨下得很大很大。那么这些比丘们因为那是夏天很热呀，碰到下大雨的时候，这些比丘们都到外边这个落地啊，衣服脱光了，在哪里乘着这个天下的雨要在哪里洗澡了。那么因此这个去请时到，说时间到了，请各位比丘到家里来供养啊。可是这个去请的人到给孤独园一看了，没有比丘了啊，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落地啊都是一些脱光了衣服在哪里淋着雨在洗澡的啊。那么他这个去请的人回来跟毗舍伽牟就说我没看到比丘。哎，那你到了那边1250人怎么没有看到班果呢？他说我只看到很多很多裸体外道。他说没有穿衣服的，在外面洗澡嘛，都不穿衣服啊，裸体外道，怎么又这回事啊？毗舍伽牟很有智慧啊，他就想到下大雨，印度的风俗啊，下大雨的时候啊人都到外边去洗澡的淋雨的啊，这个很自在的事情啊。他说等会你再去请啊，一定会找到了。那么等会去请啊，他们洗好了穿上衣服啊，都在里面打坐了，这个时候请到了。那么因此佛到他家里去应供的时候，毗舍伽牟啊就向佛要求了，说请佛慈悲啊，接受我的一个恳请。什么事啊？他说比丘如果碰到下雨要洗澡的时候啊，我建议啊我做一个雨浴衣来供养比丘，就是啊要自己要洗澡的那个地方用布把它围起来就是了啊。那么一般人又把它看成这个衣服穿在身上，把它看成衣服穿在身上。您想想洗澡衣服穿在身上怎么洗呀？假如穿的衣服可以洗的话，那又何必另外再织啊？那就不必再织嘛，原来的衣服穿着就洗好了。可是这个毗舍伽牟要求他说他要另外供养雨浴衣， 比丘要洗澡的时候，用这个雨衣。我的想法，他是把这一块布等于现在的这个塑胶布一样啊，你把它围起来，围起来，这洗澡的围起来才不会裸体嘛，变成裸体外道啊，也不庄严不威仪啊。我认为这个雨衣就是说，你要洗澡把它围起来，围起来。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大陆情况我不知道了，在我们台湾的习惯呢、啊，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洗澡场啊，不会到外面去落地洗澡的了，都有洗澡场。那么既然有洗澡场了，都有这个洗澡的另外一个洗澡的房子在里面洗澡了，那你这个雨衣做什么？要雨衣做什么？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应当变通，这个就不必了吗？啊，不必，没有这个雨衣不算犯戒。因为你并没有到外边去落地洗澡嘛，所以像这一类的，如果你还是死板死的剑桥之下，那很糟糕的，那你出外还要带着雨衣啊。可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变成是没有用的废物而到处的带住，那多累赘。关于这个问题啊，剑桥里面有很多的，例如说出洋淡三衣吧。在印度他们没有其他的衣服的，没有像我们穿的短衣啊、长褂子还有海青啊，他们没有的。他贴身的衣服就是五衣啊，就是五衣啊。那么平常时才搭上七衣啊，那么有大佛寺例如说去托钵等才穿搭上大衣啊。那么他们没有别的衣服，在我们中国现在啊，出家人汗衫啊、短褂子、长褂子，中间还有中褂子啊，那么还有海青。那么已经有这么多衣服了，再加上这个三衣，冬天还可以、啊、夏天你想想试试看啊。所以这有很多很多问题啊，都要看当时的实际情况啊而加以变通的，不能死板守在这个戒条之下，死板的不变。所以有人呢、啊、讲究持戒呀、啊，一大包的三衣呀、啊、钵啊、挑啊，哦，一大担到处都挑着出动啊。那么一出外啊，就好像搬家一样。这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实践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很糟糕的事情啊。所以接着下文就可以看清楚了。佛已经制定了。我们不能再另外再制，也不能认为不好，不能非就是违背，不可以违背佛制啊、不能认为有什么不对啊、这都有佛的特殊的用意，我们要明白。也不可以再更加造例啊、认为这一条佛制的戒律里面没有，我们应当要把它加上，这个不可以的。有人说，哎。佛在世的时候就没有人抽烟嘛，所以没有制定说不抽烟戒。那么因此他说这个抽烟呐、啊，吸烟吸那个纸烟很不好看的，不庄严啊。那么就有人提议啊，应当加一个不抽烟戒。他要当佛了，他要自戒了，这是笑话。那么佛老早就说了，不是我所制的那个地方认为这样是不如法不好，我们应当也要照做嘛。那么只照做不要抽烟就行了，何必再加上一个不抽烟戒呢？这不是笑话吗？所以这个如果你另外加一个不抽烟戒，那就叫做更造例，更加再造建立一条戒在里面，这个不对的啊。所以不可以非先制，也不可以再更加造例新的制的新的戒条加在里面啊。那么意思这两句话简单说就是摩诃迦叶说的非制莫制，以制当行啊、不非先制就是佛没有制的你不要增加，而已经制定的要照做啊、所以不非先制不跟照例，就是非制莫制，以制当行。我以前曾说过呀，这个可以碰到情况可以变通的随方宾尼呀，就好像一个自动开关一样，你没有踩到这个自动开关的地方啊，你踩在这个铁板上，踩在这个空鼓励上，无论你怎么踩，踩也是踩不动的。所以这个变通啊，毕竟要有相当的智慧啊，对自他都有利益才可以变通，也不是那么随便的啊。所以有人提倡要改造戒律，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戒只有佛才可以治。 等觉以下的菩萨尚且不堪，何况我们这些愚痴凡夫凭什么直接？这就是不非先知不更造立的再加上的注解啊。那么接下去说，看这经文，心常随顺向涅盘界，你看这一条就可以知道持戒的用意在哪里了。持戒的目标啊，就是要求断烦恼，求证这个无上菩提，求得到涅槃的果的。所以持戒的人的心常常随顺于去向涅槃的这个方式啊，这种的戒法应当要受持。所以持戒的目标就是要去向究竟涅槃，为了求证涅槃而持戒，不是死板持住那个戒条而已啊。所以戒经里面说，欲得升天上，若生人中者，常当复戒足，勿令有回损。这是说持戒持好，最起码不会堕落三个道，人间天上。但是这是最起码的，他的目标就是要断烦恼了生死的，所以应当要常常随顺你去向究竟涅槃的这种的方向走，这才是真正的持戒啊。这个戒要具足受持啊，无所毁犯，具足完备啊，整个把它接受下来，如法受持，不要有所毁犯啊。就是能去向于究竟涅槃的啊，这都是戒，这都要受持，这都不能有所毁犯啊。还有接下去说，不以持戒恼他众生，令其生苦。不要因为你要持戒而使其他众生烦恼，而使其他众生受苦。你要持戒而使其他众生生烦恼受痛苦，怎么持戒会使别人痛苦啊？应当不会的，持戒都是个人的事情嘛，为什么会影响到别人呢？我举我自己的亲身经验的例子。民国37年，我亲近慈航老法师的时候，慈老提倡就是一天吃两餐啊，晚上不吃东西啊，所谓过中不吃啊啊。那么老法师经常说是不吃晚饭了 因为要完全受持到如法的持五是不容易做到了，就是晚上不吃。当时我很执着啊，就是在12点以前必定要吃饭，没有吃饱啊就不再吃了，因为过午了就是饭点了，就不吃了。那么因此啊，我们台湾人习惯是吃三餐的，中午这一餐啊，普通一般都是过了12点才吃饭的。因此你到了无论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找这个11点吃饭很不可能，往往都是要拖到12点。好，到了12点你为了要持这条戒过午不吃，不能吃东西的。结果呢，因为你过了12点不吃东西，弄得你到的这个长租啊烦恼了，他们觉得很不好意思，很糟糕啊，我请到某某人了，今天呢没有饭给他吃，有饭而他不能吃，这个是令人烦恼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烦恼起来了。因此啊，住持就去骂饭头，饭头就怪点座，那么彼此就怪过来怪过去，差一点就打架了啊。这就是所谓为了你要持戒而使别人生烦恼，使别人受苦。那么因为你想要持这一条戒，结果你过了时间你不吃，好，不吃弄得大家难过了啊。那么方丈和尚住持他不好意思，我要请客人们吃饭，这像什么话呀啊？那为什么你们不早一点吃煮饭菜呀？那么就去骂饭头，饭头说这个不能怪我啊，主菜不是我啊，我是煮饭的，主菜是点座啊，那骂点座。点座说你没跟我说啊，我怎么能做啊？好，就三个人就打起来了吧啊。那就发生这个，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不就是为了你持戒而扰乱别人吗？ 那么因此你无论到了哪一个地方啊，他们都要战战兢兢的提早煮饭，提早煮菜。如果没有办法跟随大众啊，就是要另外送给你吃啊，你这个吃午的先送给你吃，自己好像是很满意，我持戒了，哎，今天我持戒了，我没违犯了，哎，可是你知道弄得多少人的辛苦啊，这不是为了你要持戒而使大家恼乱起烦恼恼他众生而令其生苦，很好的例证吗？在我们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必定要这样的严格的按照戒条去做，十一点半要吃饱啊，过了时间不吃东西，好，弄得大家都不安了啊，这不是为了你要持戒而恼众生了吗？为了你要持戒而使别人辛苦了吗？所以佛戒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绝对不是这样的。佛在世的时候，他们托钵生活啊，早上天亮以后去托钵一次，回来就不能再吃东西了。所以加六陀一下午傍晚的时候去托钵啊，那么这样子佛就直接说以后过午不准吃东西，下午不准去再去托钵。所以你要明白当时实际情况，他们持五啊，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托钵呀，他们托钵回来下午就不吃东西了，吃过中饭以后，你看金刚经就知道了，饭食完毕之后啊，就洗脚，就打坐，就说法用功了，下午就是修行的时间啊，没有想到那个饮食方面的而且要证阿罗汉果啊，还要断缠熟食啊，不能有那个相随性啊。今天吃剩的留明天，明天吃剩的留后天，在声闻法里面是不许可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惜福啊，讲究惜福啊，还要留到一年呢啊。所以这个情况啊，跟佛制的这个当时的情况，那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配合。但是你要注意到，为了你持戒不能恼乱众生，不能恼乱众生。如果使众生使别人烦恼，使别人生苦，你这个持戒就没有功德。不但没有功德，而且要发生一种啊使人造业的罪过。所以但愿一切心常欢喜而持一戒，这句特别重要了。持戒大家生欢喜心啊，人人生欢喜心啊，那么既然以欢喜心来持戒，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那么这个欢喜啊，就是处处都能顾到别人的这个立场啊，不要因为你持戒而使别人受苦。所以因此之故啊，持戒本来是一件很轻松很自然的事情，现在弄得处处都发生困难。所以有人不懂戒法，他就随便就说一句话，说如果按照戒条啊什么都不能做了，那就坐着不动了，那是错误的。就是为了要持戒啊，就是不但是要坐住要动啊，时时刻刻要动，处处都能如法啊，应当本来是要你不如法的地方修改成为如法，那就叫做持戒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持戒的目标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精神呐、啊，戒法的精神所在啊。他戒的精神就在这里啊，自己能够慢慢使这个烦恼减少，那么也不要使别人生苦恼啊，这才算是真正的如法持戒。如果对于这一点稍稍有一点违背，那就叫做不如法。这就是第五啊，要受持无为真戒啊。那么主要就是彼此不要相违背，不要发生争论，不要引起争议啊。那么也不要在戒上啊有轻视的地方，应当要尊重能持戒的人，如法持戒的，我们要尊重他，生欢喜心啊。自己不能一一如法，应当生惭愧心，这样才对的啊。就是对于戒法，一定要尊重，能够如法做到，当然是最好；做不到的，那是生惭愧心，而好好的来修学佛法，求断烦恼啊。第六，就是。不恼害戒， 看这经文，缘何为不恼害界？此菩萨不因一界学诸著书，造作方妖，恼害众生，但为救护一切众生而持一戒。这个第六条就是说，不能因为要持戒而学世间的咒术法，以其他的咒术的方式想要把戒持好，实际上未必，而使至于恼乱众生。这个不恼害戒，就是因为有些咒，有些这个梵术是会使众生烦恼而增加善乱的，甚至伤害到众生的，所以不能因为为了要持戒而去学那些咒或者是幻术。咒跟术有的时候是连起来一样事情，就是说咒就是术法。比如说你念什么咒就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这个发生的事情会伤害到众生，更是不应该学的。那么或者是分开来，咒是咒，术是术，术是梵术。为了要持戒而去学咒法、学梵术，这种情况啊，现在应当是不会有的了，那么在古代，在印度当时啊，是由这种情况，按照这个清凉国师的书抄里面呢，是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与我们现代人无关呢。不必叙述。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了要持戒而去学习别的这个咒术，或者是持咒，或者是梵术，如果这个会伤害到众生，更是不应该做，就是与众生有利益，这也是邪命，也不应当做，造作方药，就是制造这个药方，那么为了要持戒而去制造药方，这个现在应当也不会有，那么如果会有的话，想嫌麻烦，不吃饭，用这个辟谷的方法，就是说对这个饮食啊要想办法减少，因此用药方来避免饮食多的麻烦，这个我是见过有人这样子做，但是他目标不是在持戒的，在修行，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说，我记得还没光复之前，日正时代啊，有这么一个老修行，他学习道家的避免吃人间烟火气的那一套了。就是不吃米饭，不吃这个五谷，那么不吃煮的东西，因此他就用这个中药，用中药啊，去研究出这个中药的这个使人这个新陈代谢能够正常，而不至于饥饿，那么身体会轻松而又快乐，那么修行方面会有增长，有帮助。做这种方法，不过他不是长期的，这个人呢，他曾实际上去做了49天，49天下来啊，他这段时间他专门用功持咒，那么一天只吃一颗药丸，那个药丸我看过啊，好像大概就是一寸圆形吧，直径一寸这么大，直径一寸就是台寸一寸那么大，那么是圆的呢，做成圆圆的。那么他做的时候我也看过，就是像那个松寿星啊， 嫩的松树叶子啦，还有这个柏树嫩的叶子啦，还加上有很多中药，那个中药那个时候我还小啊，就不懂那中药是什么东西啦，我还帮助他做过这个中药，用这个中药去去打碎还有帮他拿到这个药房去把它研碎这些我还帮他做过，就是不懂得这个中药是什么东西他就把它混合起来，把它做成丸子，用蜂蜜去做成丸，这个药丸呢一粒很大嘛，就是一寸直径一寸圆形的，那么他就做了49颗，一天只吃一颗，一天吃一颗那么平常时除掉喝白水之外，白开水后来连这个水也不煮了，就是这个清水泉水啊，喝那个泉水新鲜的泉水，刚出来的泉水，它就是如果是需要的时候口干就喝这个水，那么吃嘛一天只吃这一粒药丸49天下来啊，身体没有什么变化，瘦了如果要减肥啊，我看这个办法都蛮不错的他这个49天下来瘦了很多虽然瘦了，可是他的精神很好有一种不同的地方，在我当时小孩子的时候看到啊，他有一种不同的地方啊，那个眼神特别亮，耿耿有神，他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手电射出去一样，耿耿有神，会发亮那么精神非常之好，那么他持咒的境界啊，他不说情况如何他没有说，我们不得而知，那么看他到了49天之后，举止动静都很轻快脚步也蛮快，那个时候这个人在快到60岁的情况了，大概50几岁做这个工作，那么后来49天之后他要恢复原状不能一下子吃东西，第一天吃小半碗的很稀很稀的稀饭，这样子慢慢增加到了好像相当一段时间才完全恢复正常那当时我还开他玩笑，那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啊，不要吃饭不是很方便吗，他说是的没有错，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啊，要做那个药丸也不是简单的事情，那么也许是49天下来啊，体力不够做药丸的力量了，恐怕就没有这个力量做这个东西了那么无论如何这不是长久的办法，短期间可以这是他们为了修行而用这个方法，不过这个法子没有传下来，这个人也不在世好久了可惜后来啊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去请教他那么如果是为了持戒而做这个方药也不必啊，佛没有叫人不要吃饭的佛的制度是日中一食受下一俗，最起码日中一食受下一俗，没有叫人不吃饭，所以用方药的方式来帮助持戒，这个也不必所以说不能为了要持戒而学著说来造作方药这个事情如果会扰乱众生伤害到众生，更不可以做了那么持戒应当怎么做呢？但为救护一切众生而持一戒菩萨道啊，处处都是不忘爱护众生只是为了要救度护持一切众生而持一戒，所以菩萨戒跟声闻戒不同的地方啊，声闻人生厌离心，厌离这个五浊世，厌离这个欲界的苦恼，他要赶快求出离，断烦恼了生死，赶快超出三界，这是声闻人的目标，他们持戒的目标就是赶快超出三界那么为了要求了生死而持戒，这是声闻人。菩萨持戒不是这样子，菩萨是发菩提心的，他的目标时时刻刻不离众生，都要度化众生，那么他的持戒的目标就是要救护众生， 假如他持戒不能达成救护众生的目的，那么他的持戒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无论怎么样子讲，持戒在菩萨道上就是救护众生，为了要救护一切众生而持一戒，这才是菩萨戒啊，这就所谓饶益有情戒啊，要使众生得到丰饶的利益而持戒，为了要利益众生而持戒，绝对不会去伤害众生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不但是住宿方药等啊，无论你什么方式，总之不能有所伤害于众生，凡是有伤害众生的那就不可以做啊，是菩萨戒的原则在这里。这个原则定下来之后啊，有一定的原则要这样做，那么在戒法上随时随地，如果是可以变通的地方，它都随时可以变通，用意就是要度众生，要救护众生。第七，不杂戒，看出经文，缘何为不杂戒呀？此菩萨不着边戒，不持杂戒，但观缘起，持出离戒。这就是第七啊，不杂戒。什么叫做不杂戒呢？杂，按照字面看，就是复杂、混杂、不纯粹啊。那么持戒的目标不纯粹，就是杂啊。这个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说戒正而见邪，故名为杂。持戒虽然处处如法，都合乎戒的意义，能够按照戒条持戒，戒正，戒是正确的，持戒正确，可是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啊？见邪，见解思想啊，他的知见，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偏邪，那就是说这个人纵然如法持戒啊，可是他是个邪见。如果知见偏邪啊，这个持戒就不对了。你戒虽然持好了，可是你的知见不正确，有所偏，有邪，那就不对啊。什么叫做偏邪的这个杂戒呢？大书里面解释说，分别执着一定是有，一定是无啊，这个就是偏邪，就是杂啊。执着什么是有，执着什么是无啊？有是常见，无是断见。执有之无，执断之常，这都是偏见。所以经文说此菩萨不着边见，边就是有的一边，偏于有的一边，偏于无的一边，这都叫做边见啊。那么不持杂戒，就是说要观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不要有其他的这个邪见偏邪等混杂在里面啊。如果有邪见断肠等见混杂在里面来持戒啊，那就叫做持戒虽然如法，可是这个叫做持杂戒，杂以偏邪之见。那应当怎么持啊？但观缘起，持出离戒，单单观察事出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生起的，就是因缘所生法啊，观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法，我说只是空啊。那么知道缘生性空，性空缘生的道理，这样的持戒才算正确，不能有所偏啊。那么持出离戒啊，出离就是出三戒啊，断烦恼，出离三戒啊，求断烦恼，超出三戒。这是声闻的看法，但是 难道菩萨就不要出三界吗？经论里面往往会说到菩萨他要超出三界，要断烦恼的心呢、啊，胜过声闻千万亿倍，而只是为了要度众生同出离，所以注重在啊度众生出苦海的啊根本目标。那么对于自己呀、啊，他只是说自己摆在第二第三，主要为众生，他的目标在这里，所以并不是说菩萨就不要出离了，也不是说菩萨就愿意永久住在这个三界内了，他自己照样要希望断烦恼出三界。那么也就是说自己不能断烦恼出三界，那你怎么能够度众生啊？哪有能力度众生出三界呢？因此之故啊，自己要观察因缘生起之法，知道一切都是因缘生的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这个道理明白，如法持戒啊。那么持戒的目标还是要断烦恼，还是要了生死，还是要出三界啊，只是以度众生为重啊。那么以把度众生救护的这个救护众生的目标摆在第一，而自己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摆在第二第三而已，并不是说菩萨他就不出三界。不过不要忘掉，这里说的是已经是实行满的菩萨，实行满的菩萨当然对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他自己就已经断烦恼了生死了，所以处处只在度众生的目标上啊下功夫啊。那么下面的文字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